川普唔同北京打，另有目的。杨澜澜身份竟然系咁重要嘅。中共海警船撞上咗自己嘅军舰，菲律宾急住救人，上海绝招应付全民社保，中年人进退两难。普京眼都擎埋，阿塞拜疆俾钱援助乌克兰，并且考虑提供武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预防胜过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链接去健康520唯一嘅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8月12号，川普宣布将美中关税谈判期再延长90日，到11月9号。嗰阵中共20届四中全会已经开完，习近平嘅权力动向、中国经济政策都基本明确。美中休战期而家延长90日，之后美国可能再对中国商品征收平均145%嘅关税。川普曾经讲过，上次收145%嘅关税时，中共已经开始崩溃。有人猜测，马上川普要斡旋俄乌停火，佢可能用关税施压中共，唔好干扰俄乌谈判。资深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分析话，其实美中谈判只系做个样，同中共嘅谈判而家其实倾得有啲假嘅嘢。美国嘅花样多啦，如果对俄罗斯启动二级制裁，买俄罗斯能源产品嘅国家主要三个：中国、巴西、印度。然后到时候二级制裁关税就100%，所以而家谈判都系倾啲假嘅嘢。美国嘅目的，第一个证明我有努力去倾，但系你中共唔识做、唔配合，向国内交差，我又倾，嗱倾唔成，冇计啦，所以只好强硬，就系证明和平绝望，所以开战。第二个，争取时间，令到美国企业能够准备好库存，稀土同药品呢两项仲要从中国嗰度攞货，美国就先加一大堆制裁，然之后再嚟放松呢啲制裁，交换中共咧乖乖地将稀土同药品交出嚟。美国喺度争取时间，取得代替嘅来源。川普将关税当件架撑咁用到得心应手，不过佢亦面临一项挑战，就系美国中期选举正喺度逼紧，而中共最擅长嘅就系拖字诀。吴家龙认为，川普唔会上北京嘅当，中共而家需要做嘅就系重新将美国嘅左派嗌出嚟，令左派继续嚟主导美国，而唔系俾川普呢个右派嚟保守主义嘅阵营嚟主导美国嘅政策方向。中共就可以继续利用美国嚟到壮大中国，基本嘅战略就系咁样。而家美国已经睇穿咗啦，所以就唔可能话我去将你养大，你再嚟对我挑衅，冇咁嘅事啦。亦有观点认为，川普政府正喺度观望北京嘅局势，特别系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最高层会唔会换人？中共政治局势嘅动荡，呃唔到华盛顿。旧年7月开始流传习近平中风等消息，8月时任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专门访问北京，点名要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面，就被认为是一个例子。而家美国延长休战期，不排除亦有静候中共政治斗争发酵的意图。最近各种怪事连续出现，例如消息人士透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两个心腹在7月12号秘密抵达北京，7月15号就回去北韩，两人来的目的和见到什么人都是个谜。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说，金正恩幕僚访华的情况非常罕见，北韩官媒亦都没有报道这件事。这两个人，一个是负责指挥军方建设部队的旅团长金福南少将，另一个隶属北韩劳动党的干部，但不清楚姓名和职务。两个人平时经常跟住金正恩视察工程项目，是金正恩在基建领域的重要左右手，因此知情人士猜测两个人的任务和建设事业相关。但在中共权力斗争激烈的背景下，亦有人猜测两个人另有其他目的。 澳洲洋蓝榄事件就更可能涉及中共内斗。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在直播中分析说，这个事件水太深，背后有六大诡异。第一，正值北戴河激烈博弈期，高层元老要决定习近平在2027年的去留。这个时候国内突然间冒出了影射党魁家族的惊人传闻，背后可能有政治意图。而对于涉及高层的负面消息，中共一向是直接消灭在萌芽状态，以致竟然被杨澜澜的事情在国内持续发酵，可以说是事出反常必有妖。第二，之前四川光油事件已经引发民怨沸腾，大家对官场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怒火正处在高涨当中，杨澜澜事件正是火上加油，成为习近平当局的重大危机。第三，杜文观察到一场全国性戒严的铁幕似乎正慢慢地落下来。他说，据内部传出的消息，全国性的舆情管控已经全面升级，从江油到北京，从街头巡逻到网络管控都在加强。杜文判断，当局担心杨澜澜事件和全社会的不满形成化学反应，酿成一场政治风暴。杨澜澜事件发生在澳洲，这个是杜文提出的第四个诡异。因为习近平多个直系亲属都在澳洲，最典型的就是他的二姐齐安安，早年已经移居墨尔本。齐安安的丈夫吴龙是澳洲籍的商人，外媒仲曾经爆料习近平的表哥齐明亦是澳洲公民，在澳洲经营赌场。这种背景下蹦出来一个在澳洲呼风唤雨的年轻女仔，就好容易联想到习近平家族。第五个诡异是，澳洲是法治国家，相关法律极其严格。如果传闻中杨澜澜的天量存款是真的，那这笔钱来源一定合法。但是中国有多少个人能够合法地找到上万亿的人民币？那个几乎是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恐怕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有这个能力。据说他的稿费收入就是天文数字，就算是传闻中的存款数字有夸大成分，但背后的逻辑不变，能够合法在澳洲银行存入庞大资金，最可能的就是习近平家族。第六大诡异在于，杨澜澜受到中共和澳洲政府的共同保护，在这么大的舆情压力下，官方本应该出来回应澄清，但不单止是北京，连澳洲政府和法院都选择沉默，澳洲主流媒体亦都一笔带过，只字不提财富背景。这种级别的保护只有政府加协议才能够做到。杜文认为，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恐怕亦只有习近平。杜文总结说，杨澜澜很可能是习近平精心培养的白手徒，既负责转移财富，亦承担安全移民的任务。车祸这件事的发生可能是意外，但事情的发酵和发展一定是有人故意操作，而且矛头直指习近平。北戴河休假还未结束，美国的关税大棒还晾在中共的头壳顶，接下来局势的变化可能会令到外界眼花缭乱。中共在西太平洋炫耀武力，没想到最近出丑。8月11日，中共海警船3104号在黄岩岛附近海域追逐菲律宾巡逻站的时候，撞上了中共自己的海军驱逐舰，过程还被菲律宾方面全部录了下来，同时菲律宾方面还在帮忙救人。中共海警3104号舰南域号是海军056型导弹护卫舰改装而成，撞击后舰首严重受损凹陷。法新社11号报道，菲律宾海警发言人塔列拉准将发表声明说，这个事件发生在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当时菲律宾海警船正在护送物资船。据塔列拉介绍，中共海警船严重受损，无法继续航行，中方还有人落水，菲律宾方面提供了人道援助，包括协助救援以及给中方受伤海警提供医疗支援。中共出台社保新规， 从9月1号起，所有企业必须为员工缴交社保。近日上海餐饮连锁店小杨生煎贴海报招聘退休人士。小杨生煎宣布招聘讲上海话的服务员，工资每个月3200元人民币，提供员工餐，做一日休一日，要求是上海户籍，上海话流利，50岁以上。又更啱得咁巧，网上传出中国麦当劳在橱窗上贴招聘广告，亦是瞄准50岁以上退休族群。网友评论话，呢一招真是绝了，只是招退休返聘的，不用交社保，悭翻一大笔钱。但是那些没退休的人呢，后生的找工作更加难，真正需要社保的人仲是没着落。不少网友讽刺话，先躺平30年，到65就可以上班了。躺平的年轻人在家里边当职业儿女照顾父母，退休的父母再就业。亦有网友感叹，40岁以上仲未退休的中年人是被抛弃了吗？正是上有老下有细的年纪，压力最大。已经退休的人本来就已经享受到退休金，加上工作就业都好有优势的了。还有网友介绍说，我们银行保安大姐退休3900元，做保安月工资就3800元，给个仔每个月交1400元社保。天津一个物业公司保安反馈说，公司为了交社保，将员工工资从3500元直接降到2000元，减薪超过40%。亦有网友发网络影片说，老总通知下个月为员工缴交社保，工资从3000降到1500。网友质疑，如果上班工资只有1500，直接扣完就喝西北风了。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1号签署命令，拨款$2,000,000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仲考虑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禁运。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打击。阿塞拜疆是前苏联国家，又是高加索地区的能源大国，过去长期依赖俄罗斯来调停地区冲突。但近年来，阿塞拜疆加强了和土耳其及西方的合作，正考虑加入川普主导的阿伯拉罕协议 The Abraham Accords。最近在川普调停下，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这两个已经交战30多年的国家握手言和。现在高加索三个前苏联国家，只有乔治亚还听命于俄罗斯。阿塞拜疆近期驱逐普京特使，并在边境增兵。俄罗斯电视台指控，阿塞拜疆的特工帮乌克兰情报部门攻击俄罗斯空军。俄军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境内的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仓库，炸毁了一条柴油管道，造成4名工人受伤。阿塞拜疆通讯社称，如果俄罗斯继续对阿塞拜疆的利益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阿塞拜疆将考虑解除对乌克兰武器供应禁令。阿塞拜疆有先进的军事工业，仲从以色列和土耳其获得无人机技术。如果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禁运，将直接增强乌克兰的军事能力。另外，阿塞拜疆是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国，可以帮助乌克兰修复被俄军导弹损毁的设施，减轻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威胁俄罗斯的能源霸权。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通电话，谴责俄罗斯的攻击，并讨论双边能源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掌权之后侵略的第一个国家就是高加索地区的前苏联国家乔治亚。乌克兰是第二个遭受到普京侵略的前苏联国家。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场无法抽身，导致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力逐渐消失。现在高加索第一强国阿塞拜疆不单止接受美国总统川普的协调，还支援乌克兰。分析认为，即使很快停火，普京想要恢复苏联的荣光已经没什么可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